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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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回到了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学会的洪进聪理事长，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不管是在这个市区道路空间建制、人行环境的改善等政策，借由我们在这一次的会议中与各县市政府的沟通，以及呢对于市区道路跟国内市区道路的一些政策发展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再度的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OK，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之前我们在讲到了，就是在四月份哦，这个下旬的时候，我们讲到市区道路共识，觉得呢这个会议中呢看到了一些优良的地区，还有一些借鉴，包含了呢会议的共识呢，这个理事长也讲到了哦，就是说降低想法间的差异别跟差距很重要。那么说到了对共识会的办理方式啊，是不是可以有所改进的方向，或者是针对哪一些的议题哦，可以想以琢磨哦，这个我想可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理事长，
就可能公司来讲，因为是营建署主办，所以只还是全责就只在道路工程的部分啊。那我想道路工程主要的大原则，我觉得在各个不同领域来讲，大概差异性不太大，
嗯，
它就是执行上，大家常常去刚好有提到说为什么差异，就是说、为什么只做学校，它学校在过去为什么不做？
它
这个常常就很多我们讲说酸民了，应该讲说一般民众就会觉得很直觉就这样想，
嗯，
但很麻烦就是啊，旁边是私有地啊，
哦，对哈、
哦，啊，民众就可能觉得那我不要啊。
嗯，是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值得大家这个想一下的这个问题点，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啦， 对不对？
那还有些是因为法规上的问题，
嗯，
啊、有些民众就觉得，那我也不太想要绿色人行道，
嗯，
虽然我就像我们都知道说，还没有人行道之前，我们先做标线型的人行道去取代。
嗯，
那它效力等同于人行道。
嗯，
可是人行道，我说该人行道成立了，那车子依照法令就是车子不能在上面通行了。
嗯，
所以你只要一经过就违法。
嗯，是。
那这种也就变成说，之后也许慢慢讨论的是，我们设了这些东西之后，有可能造成一些法令上需要再做一些细微的修改。
嗯，在法令上面就对了。
对啊，
嗯，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降低这样的疑虑嘛。因为简单讲啊，有些人车库就会经过人行道啊，
嗯，对，
那、这样算通行，那就被拍照，
算谁的？我帮你讲，
不，这就目前的法规来讲，就是违规啊。
对啊，就是算谁的，就算自己的。我有被问过，他说：“那请问一下，这样算谁的？”好，我要出门吧。我说：“哦，对，好。” 很好，算谁的？算自己的啦，那没有办法。好，哎，
所
以这个、
就是法令上需要去做修改的部分，
嗯，
才可以比较能够符合现代一些需求，或是前阵子我相信新闻也有提到，就是像做了取缔，但是取缔的时候一些店家的这些停靠，
嗯，
或是游览车的停靠问题，
嗯。
也应该将这些需求要把它放入去考虑。
嗯，是。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有所想法，然后要务实的把它提出来去改变，包含了刚刚这个法条法令的部分哦。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其实你会发现哦，就事故要减少，是不是面对人行空间，就是说在路口的人车冲突，要把它降低的话，在那个人车空间的分隔啊，你觉得你对那个人车空间的分隔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人车空间分隔，我想路够大，当然我们尽量能够去做到像传统的这所谓实体人行道的产生，
嗯，
也就是一定要有高差，甚至有我们的设施带或者是绿带去做行人的保护，
嗯，
好，转弯的时候当然也是有屁股，不是鸟屁股，就是分隔岛部分，避免内轮差的部分，
嗯，
这是路够大的状况，
嗯，
那路小可能就是像之前提到说国外有什么可以接近的，像在欧洲来讲就提到，就是在巷弄地区它有一个标志，在桃园市目前有，这就不有些路段在西岸也就这样推行，就是时速也许30，这个巷弄就是人车共用，
嗯，
然后行人优先，那车速就进到这巷道就是30以下。
嗯，对。
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礼让去设置人行道，因为伸不出来嘛。可是大家互相去做礼让，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服务区的生活空间，小朋友可以在这巷道里面去踢足球或是打球溜冰，那大家就可以慢速的前进，也不会造成危险。
嗯，哇，这个建议真的很好哦，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哦。不过请教一下教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部分哦，可能就是比较就是一般来讲这个人车空间分隔，因为大家都找不出答案，不过刚才教授的那个建议，我想不用找出答案，我们就做就对了，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日本有看到那个防撞护栏，你看那个日本只要是跟学校有紧邻的话，或者是不会太远的话，他们一定会设置那种所谓的防护等于防撞护栏，而且它是软的哦，所以它必须就是要承认，就是说它虽然软，但是它不会回弹，它不会造成孩子譬如说被车撞到啦，或者是自己不小心跌倒而变成受伤。我在想说台湾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想应该这样讲，说早期如果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会都知道，说我们早期像台北市早期也是除了路口以外，应该有些路段它以前早期都是有栏杆的、
啊。嗯，你知道那个日本很多那一种的，就是只要临近学校的话，嗯，
对，可是后来就是历史因素认为太丑也没有功用，就
撤掉
了，对。
哦，所以有没有比较更好、更近、更演变、更那个进化的？就像我们那个神奇宝贝有进化版，没有吗？你理事长您的认知，
我觉得也可以去做，但就是看是说在刚才我前面也提到说，像通学巷部分，或是在需要的时候，类似像我们讲在日本，像有些电车也有，就是那种。护栏部分是时段性的升起。
哎，对耶，哎呀、啊，哎，这个不错，对对对，我也好像有看过。
他平常你
看不到，
就隐藏到地下去啊，也是一种方式啊。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学习，对不对？
对，这个、都是可以尝试，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限制行人不要乱穿越马路，当然也能够让。用路人可以能马上注意到行人，这些的设施，我想各县市政府都在做不断的一些新的尝试。 子啊，希望能够降低事故率。
嗯，
可是事故率是个比例。
嗯，不能拿事故率来讲，对不对？
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辆的管制很重要。
嗯，车辆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管制？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其他国家的车辆也是很多，但是他们已经有开始做很多的管制，譬如说单号双号单日双日。可是问题是针对台湾来讲，因为台湾的话我们有很多都会地区它已经保额了，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家庭可能不是只有一部车，可能两部车，等于一人一部都有。以这个教授，以这个旅长的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一个当然是总量管制，可能是需要去执行的啦。
嗯，走到最后了。嗯，
你不总量管制，我们是在压制的多低的事故发生率还相乘出来还是越来越多啊。
嗯，
第二来讲，当然是说，也许在某些区块，就是以前在台北市也希望学纽约。应该纽约跟伦敦都最近都有在推这个净城税的部分，
嗯，
我们叫低碳税，也都这种名称都有啊，就是你在这个时段进来就是要缴钱的。
哦，付费，使用者付费。嗯，
对啊，这样就会降低他的使用意愿。
诶，这个也是个好方法。
民众常常在抱怨说，诶，啊，怎么大众去运输为什么不会搭？就是使用率偏低，然后时刻路线无法配合。但实际上，我们常在看的就是，我们私人运具的使用成本太低嘛。
嗯。
路边一停也不用停车费，然后其他东西也都不愿意缴。那当然，相对来讲，我如何怎么样去降低大众的票价、运输票价？
嗯，
也没有什么大的吸引力。
嗯，如何去吸引，然后又要做到这个很完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要用每一个阶段用阶段来执行，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变成是一个大家都要一个共识，变强制执行才有办法去改变的。理事长你自己认为呢？嗯，
这是就需要事情沟通嘛，就是这今年七月上路的这1200资料保部分，我想已经有初步成效，可以刺激大众运输的使用率了。
嗯，对。
但如果能够再加强私人运具的成本，
嗯，
那相对而言，这个私人运具的使用率就会下降嘛。
嗯，是好，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清楚哦。当然呢，这个也是还有一个问题哦，请教一下理事长。人家常在讲哦，这个标线啊，尤其是标线型这个人行道啊，常常哦，这个踪迹哦，突然会不见，不然就是突然自己会又增加出来啊、昨天看见，哎呀，今天又不见，昨天又看见，又见，哎，真的会突然要消失。这个是不是也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想请教一下理事长。
嗯，因为就是它是没有立体的一个区隔嘛，所以无法完全的保障行人的安全。
嗯，
那当然有些县市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做法，可能我没记错在新义区也有，就是白花粉嘛。
啊，对对对对，没错，
就在人行道外面是摆上的花盆，
嗯，
或者有些限制是直接在外面在增设所谓的机车停车格，
嗯，
那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实体的区隔。
嗯，你觉得这个是可行吗？
有啊，有些限制都有在做这种事情啊，只是一样都需要考量当地的使用习惯，如何去可以让民众不要那么不经意的就开到上面去、
嗯、这个也是个方法。不过有些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交通部在4月10号有发函给地方政府，就是要求落实这个行人安全标准规范哦。那当然呢就讲到透过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超速一样，透过科技执法来强化齁、哦，那是不是大家只要罚钱就怕了？ 我们想请教一下理事长。
科技执法当然就执法上面是好的，
嗯，
但是还是一样，执法目的是为什么？是为要教育民众说
什么是使用正确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对，
他可是科技执法，我们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三个月之后才一张罚单告诉我说你错了，但我都是对啊，那一天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
不小心超速了？
超速这还比较明确，有些就是那天到底为什么在那边做什么事情？
哦，会想不出来，
民众想、会想不出来啊，
嗯，
那就会觉得政府抢钱嘛，
嗯，
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就是还是一样，到底科技执法的部分这些项目是不是合理？因为也有监察院纠正是说，有些地方的所谓区间测速，但实际上那边遇到事的类型分析，并不是因为超速为主要的原因嘛。
嗯，对。
对啊，这样子到底是用这样的方式，不就非常的奇怪吗？
哎，对哈、哦，都话讲回来，好像也是这样哦，是不是？
对啊，就像我们上礼应该对上礼拜。我们竹北那边一个路口发生了车辆去左转的车辆去压死了直行的摩托车骑士，他就是前我看看报纸说会勘，结果要改善，要做侦测左转专用车道，要设行专线。我想他行专线的退缩那边不是车辆事故嘛？
嗯。
那跟人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完全没有关系啊，对啊，
对啊，
我们那时候看到也是觉得，嗯，哦，对，
对啊，然后左转他没问题，要是没看到直行的直接撞上去了，然后，行人往前翻覆，他想要靠边连，然后又就会绕路，直接把人压上去，这都是驾驶自己本身的状况嘛，这是我个人这样认为啊，但。就改善方向就觉得很怪怪的，
所以他们常常就讲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对，好，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把事情呢跟这个民众跟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来讨论，我们才有办法去解决它，把这问题丢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针对了这一个话题哦，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现在在使用道路路权啦、用路的这个使用方式啦，还有就是一些建言啦，可以透由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包含我们所看到、听到、以及碰到的问题。那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社团法人中华铺面工程协会洪进聪理事长来陪伴我们大家，也让大家呢，这个除了上了一课，也知道让我们大家要自己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所用路的方向，以及我们到底使用道路的方法到底对不对？也要非常谢谢理事长哦。
大家互相交流。
嗯，谢谢，拜拜。
掩饰不住心里面 得多，一圈又一圈。我明有一个心愿，抛开这一切，奔向世界的边缘，不用伪装表面，也许我思维更清晰。决定的人间，我还是相信决绝，受伤是一份学费，为了下一个机会，我相信不自卫，沾着眼泪的纤维，彼此才能对照酿出酿出其中的干杯。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内政部营建署42岁退休咯，也改制变身叫国土管理署。民国70年成立的内政部营建署在20号完成了组织改造，改制为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也举办了揭牌暨首任首长吴新修布达典礼。内政部林佑昌部长也表示，那未来将有7大方针政策来实现，包含了建构永续国土、均衡城乡发展、营造安居家园、加速都市更新的一个施政目标。而部长也特别说明，在营建署70年3月2号成立，过去42年来，营建署在300亿租金补贴、包租代管、社宅新建、居住政策、都市更新、重大工程建设推动、市区道路等基础工程、下水道工程与再生水推动及国家公园等业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也特别指出，国土管理署在持续深化国土规划，将原本的都市土地、国家公园土地及非都市土地重新检视及规划为国土保育、海洋资源、农业发展、城乡发展这4种地区，也促使了土地的一个利用更加明确，达成了适地适用，逐步落实国土永续发展。国土管理署成立之后，将永续国土合理配置，包含了资源永续发展、城乡共融、魅力共创，落实建筑管理、强化居住安全、扩大社会住宅及租金补贴等多元的居住措施，完备都市以及都更及围绕机制，扩大公办都更量能，推动各项都市建设，以及建构完整安全的行人通行环境，提升都市韧性，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等7大方针政策。此外，在健全的住宅市场方面，国土管理署将会持续办理扩大租金补贴，增加直接新建社会住宅，以及扩大办理包租代管等措施，也持续辅导更多房东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及优化长者及身障者的居住环境，还有换居 专案啊。那其他住宅政策方面包含了透过了捷运 TOD 还有科学园区、工业园区发开发，或者是教育部私校退场后校地等多元的方式，新办社会住宅，并严明社会住宅租金合理可以负担，拟定合理可以负担的租金分级收费的原则，携手六都还有其他县市政府成立社会营运联系大平台，来采取抽签后轮候制度，持续精进跟健全社宅的管理机制。这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了解整个一个改制之后的一个方针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的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